早安，我是环保情报员 Maggie。 环保情报站跟大家分享由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所带来的环保讯息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北市环保局林俊颖股长，跟大家分享节能省电大作战。俊颖好。
Maggie 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。
前两次俊颖和大家聊到了耗电量的问题，强调用节能家电来取代耗电的老旧电器。那今天俊颖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？
前两天讨论的主题都围绕在电器设备的耗电量上，但换个角度来想，我们是因为室内的温度变高了，所以选择打开冷气降温。那如果我们在最开始就能想办法从源头把热能挡在屋外，做好隔热措施，是不是更棒的做法呢？
对耶，如果我们能把热能挡在屋外，就能降低室内的温度，冷气机的运转负荷自然变少，电费也就变省啦。
在我们讨论隔热措施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聊聊热能累积和传入室内的一个模式。以台湾的建筑物来说，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大量的混凝土或者是铁皮，这两项都是非常容易蓄热的建材。在夏天中午阳光直射下，屋顶混凝土的表面温度可以达到50度以上，铁皮屋表面更可以达到80度以上呢。
天哪，这样的高温如果传进顶楼住家，房子里面一定热到受不了。
其实啊，混凝土的表面在白天经过太阳曝晒后会储存热能，这些热能并不会马上就传到室内。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就曾经委托学术单位来进行研究，发现屋顶混凝土表面的最高温度和顶楼室内最高温度出现的时间啊，甚至相差了6个小时以上。这也就说明了住顶楼的住户常常会有夏天傍晚回到家以后，明明户外都变凉快了，室内却还是如此闷热的原因。
面对炎热的夏天，想要室内凉爽，屋顶隔热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呢。
是啊，在解决隔热的问题上，最优先应该考量的是把热源消除，但我们没办法直接改变天气，退而求其次就应该先想办法把热能阻绝在外，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才会选择使用冷气来改善我们的室内舒适度。
谢谢俊颖的介绍，下次就来好好聊聊建筑物隔热的重要性。环保情报站，我们下次见咯。